主获2012年11月24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乐仁牧师，讲道题目隐藏逃避城。
每当我们面对风浪，遇到困难，遇到生命的挫折，唯有上帝，他是我们的依靠，他是我们的靠山。在我们遇到难过困难的时候，你是否曾经想过有一个那么爱你的阿爸天父在天上，在你身边看顾着你，保守着你，在你遇到生病、遇到挫折、遇到困难、遇到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，你是否记得还有一位神，他是那么深爱着你？当你遇到开心、遇到你值得高兴的事情、遇到你很顺利的时候，你是否记得真的有那么一位上帝，他真的在祝福着你？你是否真的记得要回去感恩我们的上帝，谢谢我们的上帝？好不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唱一次这首歌，唯一永远的依靠。
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部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轻易不要忘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的宣告，我随时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的宣告。当我来信时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
每当我
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部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轻易不要忘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，
唯有你，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信心敬拜神迹，
你就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只说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自信心百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
好不好，让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。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我们回想过去一年神是怎么样在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回想在我们过去，在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，神是怎么样帮助了我们，神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考验着我们，神是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，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为了这一年的期间，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护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向神献上感谢。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的世界你全带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心拜祭，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的世界里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尽心尽百姓，你就在不远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去心里百千几折断不愿牵挂，
愿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，
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，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，虽然我们在一年当中我们有面对挑战，我们有遇到困难，虽然在生活当中总是有我们不如意的时候，可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远远大过于这些，比这些更丰盛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福杯满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那我们再次对你献上感恩，纪念你所赐下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赞美敬拜，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会众请坐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之前的一整个系列，就是约书亚记的系列。好，今天是非常一个特别的章节，所以刚开始让我们先来念今天的圣经范围，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这样子说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，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，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，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，使流变支派中，从流变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，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，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哥兰，这都是以色列众人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，使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好，在刚开始呢，我们要邀请大家先来看一个短片。 看到好吃的东西。那只熊宝宝的背后，到底谁才是真正把那个追杀熊宝宝的那只山狮吓走的？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事实上是那只大熊，是那只母熊。好，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特别讲到了一个段落，整个约书亚记一直在说征战，一直在打仗，一直在杀，一直在杀。可是呢，约书亚记的第二十章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章节。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念过整本圣经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慈爱的，是公义的。可是对一些从来没有来到教会，从来没有念过圣经的人来说，当他们念到旧约的部分的时候，难免会在头脑里面产生一个疑问，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，在旧约里面，你们的上帝这么残忍啊，都要把人杀死？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爱、讲公义，可是一点都没有啊？你们的上帝为什么那么自私、那么残忍？为什么只有独一的上帝可以敬拜？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敬拜？对于那些没有来过教会、没有念过圣经的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，他们看到旧约的内容的时候，会产生这样子的疑问。可是是真的吗？ 我们的上帝真的是残暴，没有情理，只会杀人，一点没有慈爱跟公义的吗？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上帝的慈爱跟公义？在今天我们刚刚念到的经文，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耶和华特别跟约书亚说，约书亚，你要去吩咐以色列人，你要照着之前我跟摩西讲的话一样，你们要设立逃城。好，这个逃城不是我们那些餐厅的那个逃城好吗？好，那个餐厅的那个逃城是木字逃，我们现在很多可能很多人已经用打字了，不会写字了。这个是逃走的逃，你如果打开汉字本，那个是逃闪，好，我们那个的像，我可以逃的地方，逃城。目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逃城？使无心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无心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可以逃避怎么样报血仇的人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之前原来上帝已经跟摩西讲过，现在呢他又跟约书亚讲一定要设立这个逃城，可见设立逃城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事情，而是已经有经过好几年，而且上帝吩咐以色列的领袖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之前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12节到第13节，上帝要摩西建立做逃城，在民数记35章第6节到34节的时候，上帝也要摩西建立第二座的逃城，第三座的逃城在生命记的19章1到13节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设立逃城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可能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办法去了解那时候设立逃城的意义跟目的。如果我们回到约书亚的那个时代，上帝说要使无心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在这边上帝特别说明无心误杀人的跟蓄意杀人的，这是两种不一样子的罪，他们有不一样的分别。你不是故意的无心的，但是你是有意去蓄意杀人谋杀的，这是不一样的，请大家先注意到这一点。逃城只为了无心误杀人的，如果是蓄意杀人的，杀人犯不在这个规范以内。好，如果是存心杀人的，就一定要被治死。那存心杀人的，或者是在那个时代，你一旦杀了人，通常对方的家属亲属他就有责任要为这个人来报仇。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？大家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，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也相同有这样子的规定。当他们出草，他们出去狩猎，这一族跟那一族起冲突的时候，当如果中间有人被误杀了死掉了，那么这个人的亲属在下一次狩猎或者是遇到的时候，这个亲属就有这个责任要去报仇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吗？当那个塞达克巴莱那个头目，对，太好了，谢谢，我都忘记莫纳努道，他在一次出草的时候杀掉了这个铁这个另外那一族的这个族的族长，所以他长大，这个孩子长大之后，他就说我一定要杀死莫纳努道的全家来替我家报仇。这是那时候他们的生存法则，就是这个人被杀了就要互相这样子报仇来报仇去，报仇来报仇去，这是比较古早时代原始时代的一些做法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看圣经，你就会发现圣经特别有一些规 条例来规定，在出埃及记的21章23节到28节当中，他特别讲到，如果有杀害的，你要报仇可以，怎么样子的报仇法？以命还命，一命换一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你报仇不可以超过对方伤害你的这样子一个程度。如果对方是杀掉你这个族，你的家族里面或者是亲人里面这个人的性命，那对方要用一条命来还，而不是全家的命。好，一命换一命。如果只是伤害了眼睛，你失去了一个眼睛，那么你去报仇的时候，你只能向对方讨回一只眼睛。圣经特别规定，即使在古代的社会当中有互相报复的这样子一个传统或习俗之下，你所要求的那个报偿不可以超过你所受的这个伤害。所以从这个条例来看，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还蛮公义的，还蛮公平的？不公平啊，你用一个换一个，好，不可以超过，不可以滥杀，不可以把对方的整个族灭掉。好，所以这个在这样子的做法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非常仁慈的。虽然我们现在现代人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讲，说为什么我们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我们是要以德报怨，不是吗？好，可是在这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子，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则的，保持彼此互相的来往。但是呢，在圣经里面针对不小心误杀人的，他就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趁对方来报复的人还没有到之前，他要尽可能尽快的逃到这6座逃城当中的一座去躲避。只要他能够顺利的逃进那个逃城，那样子他的性命就有可能可以得到保存。好，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，在通往这些逃城的道路要时常的维修，不是这样子红胎鬼啊，就这样子大石头啊，那个全部挡住没有办法过去。他们会时常的维修，而且会有很明显的标志在那边告诉逃亡者要往哪里去，可以进入逃城。那不是那个人逃到城里面要走尊都所哦，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误杀人，还是是蓄意杀人之后逃到逃城要躲避人家的报复呢？刚刚我们念到的经文当中，圣经有规定，当这个误杀人的逃进逃城之后，在这个城里面的长老要负责去审理这个误杀人的这个样子的事情。所以误杀人的这个人，他就要把经过告诉城里的长老听。然后呢，如果他们同意说，啊，的确呢，你是没小心的啦，啊，真可怜呢。好，这些长老们就会让这个误杀人的这个人在城里面住下来。住下来就好了吗？是不是等报仇的人走了之后，这个人就可以离开了呢？很抱歉，不是。这个人要一直待在这个城里面，不准离开。在这个城里面不准离开。想想看，我们好，假如台南市是一个逃城好了，住在逃城里面，住在台南市里面不准离开，我们有多少人时常在嘉义、高雄、台北这样跑的？有谁是一直待在台南都没有出城的？很少嘛。可是呢，这个不可以出逃城是对这个误杀人犯的一种惩罚。也就是说， 如果他这个误杀人的，他竟然到逃城里面受到保护了，可是他如果擅自离开，那他在这个逃城外面如果受到攻击死掉了，逃城里面的长老没事情，他不为这个负责。这个误杀人的，那要一直等到在那个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之后，这个杀人的才能够得到赦罪，才能够回到原本他自己的家乡。好，这个是整个在审理逃亡者，这个误杀人的这个逃亡者所面对的整个的法律程序。所以第一个，他来到城门口，他先要被审理案件，被审理案件之后，大家同意了他可以留下来，那他就在这里面居住，一直到大祭司死后，他才可以回到本家。那为什么？会不会有人问说，为什么大祭司死之后才能够回到本家？如果我们前几次有参加主日礼拜，我们就知道祭司那时候以色列人，他祭司的一个身份就是赎罪，替百姓赎罪。他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中间人，也就是中保。中保的意思就是中间人。所以大祭司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就要保护所有这个不小心犯了罪的人，然后呢帮他们献祭，去免除上帝对他们的愤怒，也就是赦罪，恢复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也就是这个误杀人的人，他进入逃城之后，因为有这个大祭司，他的罪可以被赦免，这个大祭司替这个人承担了他的罪。所以呢，在大祭司还没死之前，这个人不可以离开。如果这个人离开了，他到哪里，他身上所带的，他误犯的、误杀人的这个不洁净的这个罪，就会带到他去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以色列人对于圣洁，对于不能犯罪，即使是不小心犯罪的，还是罪，只是上帝为不小心犯罪的人开了一条出路，有人替他们赎罪，站在他们当中。但是如果这个不小心犯罪的人不听，不遵守整个法律程序，那这个人的罪就会危害到他自己所居住的地方。你知道这个观念吗？以色列人对于圣洁非常的看重，不小心犯罪，或者是故意犯罪的都是罪，只是上帝为不小心犯罪的人开了一条出路。所以大祭司的死亡，他就具有为民赎罪的含义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赦。我们有时候会大赦，所以在监狱里面的人，囚犯就会获得减刑，在那时候也是一样，如果大祭司死亡，那么就会有大赦，那在城里面的这些犯罪的人，他们的罪就会得到赦免。所以大祭司的死亡代替了这些犯下罪的这个人的罪，使他们得到赦免，他们就可以自由的离开逃城，他们的罪就被洁净了。那刚刚讲过，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，如果出了这个逃城的境外，那被人家遇到了，很抱歉，他就失去了那个被保护的那个权利，那人家就有权利来讨回他所误杀人的这条命。所以在圣经记载当中，一共有六个逃城，三个在河西，三个在河东。那我有放一个地图给我们看，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安排真的是非常奇妙，非常平均的，从北到南，不管是在东边还是西边，都各有三个。所以上帝的恩典是非常的平均的、平衡的，给各个支派的人，不会说故意设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让人家都逃不到，那样子没有用， 反而是设在非常容易到达的地方，设在各支派的中心点，让这些人能够得到庇护。所以当初上帝知道那时候社会的一些习俗跟一些条例，所以上帝特别颁令了这些法律来弥补那时候的一些社会上的状况，使不小心不是故意的人他们有一条出路，不会互相滥砍滥杀，以至于冤冤相报没有完了。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逃城了，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我们可以自由来去，我们也有法律来保护我们，那么逃城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设立逃城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设立逃城对现在基督徒的意义是提供不小心犯罪的人一个悔改之路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上帝的圣洁，上帝从以前就是圣洁的，过去圣洁，现在圣洁，上帝也永远圣洁。上帝面对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刑罚，面对罪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没有改变。只要我们做不合上帝规定的事情，这就是犯罪。但是呢，同时也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故意犯罪跟不小心犯罪的。我们常常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就像保罗所讲的，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律法就是这样子，可是我们实在做不到啊。我们每天讲话，每天做事，总是有不小心说错话伤害到别人的地方，不小心做错事，那怎么办？上帝还是看我们为不洁净，是有罪的，我们就要面对这样子的刑罚，怎么办？上帝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上帝为我们的肉体的软弱，他体谅我们，所以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。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的逃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如果我们愿意悔改，来到耶稣基督，我们甚至不用跑跑跑跑那么远，还要跑到别的城市去，我们马上在原地回转我们的心，转向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已经进入逃城了。我们只要愿意回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庇护。我们真实的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现在现代人的逃城吗？我们是每天一直在那个软弱当中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，还是我们每天转向耶稣基督，直接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住在逃城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保护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凡是犯罪的人在权势罪的权势的底下，魔鬼就拿着我们的犯的罪一直控告我们。但是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确据，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去承担我们的罪，我们被赦免了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。我们唯有隐藏在他的里面，被他的血来洁净，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，才能够得到解脱， 真正的能够有平安。我们每个人都进入了逃城了吗？还是我们还在外面躲避罪的权势？我们还在害怕上帝对罪的刑罚？我们可以一直逃，一直反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的被控告，不断不断的被罪的权势来辖制。我们也可以做个选择，在这个时刻就回转归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我们就进入了逃城，得到了庇护。这是我们的选择，你要选择什么？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，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只要一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能够得以完全在神的面前，就能够被称作是义人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永远的大祭司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那个赎罪的工作，只要我们愿意进入逃城当中，进入耶稣基督当中，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庇护，完全的庇护，不用再害怕末日的审判，不用再害怕罪的权势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自由；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释放。悔改到神的面前，这是唯一进入逃城的一个条件，这是唯一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方法。悔改进入神的面前，悔改进入耶稣基督里面。如果你愿意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等你。当我们面对每天的罪，我们有时候甚至我们看别人的罪大过于我们，我们甚至还去论断别人，可是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在神的眼中跟别人是差不多的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。不但我们进来，我们还可以邀请我们周围的人一起进来，得到庇护，得到帮助。永远不要离开耶稣基督，不要再度犯罪，让耶稣基督的力量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耶稣基督在这里，如果你愿意，让我们都进入逃城的里面。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在那个翅膀底下，这些小小的猫头鹰都得到完全的庇护。耶稣基督就像这个妈妈鸟大猫头鹰一样，张开它的翅膀庇护我们所有的人。我们也可以被保护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好，最后我们要用一点时间，请我们大家拿出这张黄色的服事自愿表。刚刚陈牧师已经有报告过，我们现在就用短短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勾选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让大家有时间回去思考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在哪一些方面来服事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笔，把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做勾选。 最后在整个聚会结束的时候，大家再把它拿到后面那边，有两个箱子，我们可以把它投在这里面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我们不用害怕。有人会觉得服侍事工好难哦，要做这样子的尾声好难哦，可是让我们再看看这幅图片，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，他庇护，他帮助我们。在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有耶稣赐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选择一样的服侍。在未来的一年，一起在教会，我们一起学习成长，一起为着教会，一起奉献出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。藏我在翅膀印下，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。当我们的生活像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，上帝耶稣基督是展翅邀请我们跟他翱翔在暴风的上空。我们的阿爸父神在洪水中仍然作王，当我们在他的庇护下面，在他的翅膀下面，我们知道神仍然带领，神仍然帮助我们的灵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他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安然的信靠。让我们用安静这首回应诗一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一起进入耶稣基督这个逃城，这个避难所里面，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他，也让我们再次的回转在他的面前，让耶稣基督的大能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。藏我在， 主，虽然我们的生活仍然面对考试，面对工作，面对家庭，面对病痛，面对死亡，这些种种的因素，我们的生活就像大海翻腾汹涌。主啊，在这样子的洪水中，你仍然作王。主啊，我们要悔改，回到你的翅膀以下。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高台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设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，好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力，我们可以在他的庇护底下得享平静安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我们为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为了他的救赎，为了他的保险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看他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的事。主啊，你所为我们做的是这样子的宝贵，是关乎我们的生命，是关乎我们的盼望，是关乎我们的未来的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逃城当中，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让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重担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，在他们生活的挑战困境当中，你掌权作王，帮助他们，赐下恩典，赐下祝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求你祝福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，你的祝福，你所赐下的丰盛不缺乏的祝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灵，我们的灵在你的面前得享安息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会众请坐。